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何等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光照亮我们里面，愿你真是将你的公义，将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被你洁净，被你得着。主，你恩待今天所有在这里讲的和听的人，让我们同被因您所感，也被你爱你的火所激励。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陆陆续续我在你们教会，我想就把罗马书尽量他的信息都讲完，所以要补几个。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上一次在你们教会讲的是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讲到，我来看啊，他上个星期讲到罪与审判，上次没有听的人举下手，都听了啊，就几个没听。为什么我要讲到罪与审判呢？因为今天讲上帝的义和人的不义，是接着罪与审判讲的。今天讲上帝的义与人的称义。什么是称义？今天我正好我来得早，听你们主日学啊，刚才领会的又说，哎呀，这个事情很拗口。虽然我很喜欢哲学，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其实神的道理都不像哲学那样拗口。因为当我喜欢哲学，我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都是一些哲学教授、什么神学教授在一起。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把简单的话故意讲的让人绕来绕去听不懂？其实他刚才讲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在信仰中有一个误区。我刚刚信以后，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我看上去笑眯眯的啊，很开心的，然后我现在都觉得我属于那种好像就是不动脑子特别大条的人，但其实我内心是个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的特点就是永远都会问自己，真的吗？但是我信了以后，我发现有不少弟兄姊妹其实内心中跟我一样也是个怀疑主义者。被这个刚才这个老外牧师一问啊，说你的信心是真的吗？而且他对信心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把你的所有的钱交出来，那你能够把钱都交给陈校管理吗？或者全部交给教会统一管理吗？你觉得今天不行，那你就想，哎呀，那我的信心就不是真的。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偷换概念的，信心真的和假的，信心大和小，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信心是真的。比如你今天生病，或者说你今天孩子有什么问题，你来向神祷告，甚至你开不出口祷告，你能来教会盼望，哎，我去教会敬拜了，或者我还没信主，我去教会了，说不定神就开恩。这个里面的那个向神回转的那个盼望，这也是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真的。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怀疑自己的信心真假，而应当求神，我的信心虽小，你增加。这个是真正的含义。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今天来看上帝的义与人的称义。因为我们所谓的信心，所有我们借着信心得到的义都是称义的。这个称义的过程中，人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第一，上帝那一方面，上帝的义与审判，上次讲了，上帝全然公义，那么他在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你。为什么能审判我们呢？因为他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你不知罪则无罪嘛。先有律法显明人有罪，然后才会有你有罪，才需要向他来求 赦免，因为不然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才会有救恩。那么人是怎样的呢？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这牧师说的是没有错。哎，你能把钱给我吗？那就是全然的信心。我想问牧师，牧师你能把钱全给我吗？刚才这个大牧师也不能。上帝早就说过，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完全。所以无论你在怎样的处境，你要知道你我之间，甚至和以利亚之间，不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全部都没有义。人是没有义的，就是说人是没有完全的。因此我们彼此之间不应该用完全来取代一个信与不信、真与假，而应该知道人没有义，行律法不能称义。为什么说行律法不能称义？既然义是完全，行律法就是我们说十诫，最简单的十诫。十诫你能完全做到吗？你最多不行出来。你贪恋别人的东西，你可能心里有，哎呀，羡慕，你觉得那个不叫贪恋，其实羡慕也是贪恋，但是你没有行出来去夺取它，对不对？你有没有撒谎？撒谎你可能是你非常像我是撒谎比较少的原因，不是我不想撒谎，我在心里也常常把谎言想了一会。不撒的原因是我通常都会暴怒，因为这个跟家教很有关系。就你不常撒谎的话，你一撒谎你脸会红。然后特别是我不像我丈夫撒谎的原因是他记忆力特别好，就你今天撒了他不戳穿你，过几天你自己把自己给戳穿了。所以我经常讲，难道我就比那些口里撒出谎的人更好吗？更有意义吗？其实不是。你比杀人的人更有意义吗？你也恨人，但你没这胆子啊！特别我们南京人，江浙人要杀个人比较困难，打架都困难。我记得我先生有一次跟我在江浙，是无锡吧，好像有一次他看两个人吵架吵半天，他在旁边，当时我们还年轻，他说这有什么好吵的，直接上去干了。当时我觉得这人太恐怖了，后来我到了湖北发现那吵到那个份上必须打了。这就是，所以上帝按你的心审判你，因此行律法不能称义。那么神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既有义和审判，又有救赎和使你称义。那人要做什么呢？就是如何看待称义。最后的总结就是，上帝和人之间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件事来兼顾律法。这个我是先做个概述，然后我们一条一条看。上一次在你们这讲罪与审判，其实已经讲了，大概讲的就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就是这个审判。而人呢，是任凭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那么在今天要讲的三章四节，对前面是一个总结。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常常遇到，我编海外校园的时候经常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好不要有自然灾害，是吧？有了自然灾害马上就会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啊？上帝的公平在哪里？那然后我们基督徒呢，就用很多上帝是爱啊，然后去回答别人虽然我也这样回答，但其实我内心有一句更真实的话，只是不能随意说出口。说出口的那句话是什么？其实说神爱世人怎么样？有没有人背得？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接下来那句， 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不信儿子的罪已经定。所以他是什么意思？你所有的当然自然灾害是另外一回事，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你说呀，凭什么上帝怎么有哪有公义啊？信的人基督徒再坏也能上天堂，我不是基督徒，我再好也下地狱。我爸经常跟我辩论这件事，我就开不出这句口。什么口？就是你本来就该下地狱，我本来就该下地狱，你我本来就应该与神所有的美善隔绝，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不是说上帝今天审判了一些人而没审判另外一些人，只是上帝救了一些人而另外一些人不上救生艇，所有的人都当被审判。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是不是？其实当我们在说哎，上帝怎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中国人心里的那道准则，法不责众。就我们都这样，我们都撒谎，我们都贪恋，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人的不信，人放纵情欲，不能够废掉神的信，神的信就是完全。所以这里也是神的义，你是不能废掉的，不会因为人今天的情况，那上帝的这个完全的义，义就是完全嘛，英文很简单，就是对嘛，全对嘛，那不可能将他的标准拉下来。今天我们的信仰没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断的修正上帝的标准，哎，让大家觉得舒服一点。其实你标准不要改变，但是你将上帝的怜悯和他里面的逻辑关系整理清楚就行。我们来一句句看。他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神那个信是 exactly 的，放在那的，完全的。那么人的不信呢，是虚谎的。就我们再多的人，我们所有的表现，他说虚谎的意思就是不是确定不变的。好，我们可能觉得有点懵啊，往下看就不懵。所以像这次我们退休会，我也会教大家怎么灵修，就怎么来慢慢的读圣经。他接下来说啊，我只是取一段三节到四节还有。他接下来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是不是在回答我们？我们好像觉得耶，这个又不算什么，你这个降怒没有道理。神降怒是按照神的律法和标准，它不是按照你我心里能接受的程度来降怒的。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就上帝怎么可以审判世界呢？审判的原则，所以我们说人为什么不义，因为完全的意思就是十诫没有一条你犯的，你可能犯了一条，我可能犯了五条啊，他可能犯了十条，但在上帝眼里我们三个都没有义。所以你可能在人的方法叫矮子里面拔将军，哎，我们三个中间你肯定是好人，我是中等人啊，他是坏人。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看既然你们三个都是不完全的，都是不完全的意思就是没有义的，没有义的就不能和全然为义的神在一起，不能和全然为义的神在一起，它其实就叫地狱。不是说地狱多糟糕，说不定你喜欢的东西全在地狱里面，对吧？人喜欢的一切，即今生习惯的， 贪欲啊、诡诈啊、撒谎啊、愤怒啊、憎恨啊，全在地狱里面。也许你到天堂还挺不适应的，如果你不是从现在开始向往光明，向往纯净。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这是上帝的原则。今天我们这里就看到上帝的义与审判，上帝按照他的义就是完全来审判你，同意吗？有不同意的可以举手啊，觉得哎这不行。所以其实大家会同意的原因，就像爸爸对孩子说你不能做什么，然后我按照你不能做什么来定你的罪。如果我没跟你讲过那不算，怎么讲怎么定。那我们来看下一步，什么叫没有义人。接下来三章九节到十二节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当时就是希腊人，也代表就是外邦人，那我们这些都属于外邦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因为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讲到这个地方，哎，我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喜欢跟中国人常有的一些观念做一些比较。中国人常有的观念是讲言传身教，是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要看榜样。那基督教里面也讲到，像保罗也说你来学我，我学耶稣，看上去是不是一样的？其实骨子里面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在教会中不由自主的有时候会变成一种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面说言传身教，就是我一定做到我说的，对不对？我怎么说怎么做。渐渐的大家就会觉得牧师就应该是完美的人，接下来是长职，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什么，甚至到夫妻之间，如果丈夫要用神的话来管理家，妻子很快就说你看你什么事还没做到。因为我们的心中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做到你说的，你要做得比我好你才能带我。圣经里面不是，圣经里面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人，你生命中所按照上帝的旨意所行出来的叫做见证。那你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出来的那一部分就能够带领别人，而不是整体的我比你好我才能做你榜样。所以保罗他说我学耶稣你们学我，他是指我学耶稣的那些部分你们应该学我。保罗没有说我就是耶稣，甚至我也不觉得保罗就一定比别人在各个方面都更像耶稣，这你读保罗书信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一个基督教的那个榜样的意思是，我传的这个福音是完全的，我传的这个神是义的，但我是罪人，我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传的时候我的榜样力量是很小的，但我榜样的力量其实是只在于见证，就是我相信了我传的，相信多少你就能够相信，就因为我相信我做出来了，我相信，所以你呢就有点相信了，所以你最终还是跟我相信的那个产生关系，而不是一串螃蟹似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明不明白。简单的说就是基督教里面榜样的力量最终是让你通过这个人看见耶稣，而中国文化中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最终你看见这个人，这个人的完美，他不是传另外一个生命，而是让你看见他比你强，你要学他，这是两种概念。如果你不分清这两种概念，你很难理解没有一个义人。 你或者就在教会中没有尊重，也不愿意向你的属灵长辈或者你的带领者学习，要么呢你就把他当成偶像，就两种方式其实都是不对的。读圣经呢不明白都没关系，他后面都会告诉你，尤其是罗马书，它是一个罗马书相当于保罗运用的一个技巧，就写罗马书他运用的一个技巧，是希腊哲学和文化中经常运用的，就是应该怎么讲，用中国话说就是好像是和你对辩辩论，就是说我说一句，我假想着你会回一句，然后我再说一句，假想着你会回一句。所以当你读罗马书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尤其罗马书，你完全可以读到你想不明白，你可以跟这个信对话，哎，你提出你的疑问，下面他一定会回答你。接下来他就讲到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为什么没有一个义人？为什么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路，他们眼中不怕神，就是说他们眼中看见人也看不见神，看见环境也看不见神，所以不怕神。这里讲到一个怕神这个字，没有一个义人才会怕神，因为我们知道罪人会审判，但为什么我们都不怕神呢？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不知道有神，他不怕；信主的人以为上帝是圣诞老公公也不怕，以为上帝的义可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一种义，对不信的是一种义，其实不是。上帝的义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就是完全，所以我们应当有怕，或者说应当有敬畏。教会中很少讲敬畏这件事，但你不敬畏，你甚至对他的话都不会认真，不认真怎么可能遵行？他就不可能。我们来看，行律法不能称义。既然我们都是没有义的，那么我们行律法行不行？就每次都参加聚会，该捐的钱捐了，是不是就可以称为义？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律法拿来不是让你得救的，说穿了就是律法拿来让你认罪的，律法拿来让你认罪的，就是当你认罪它就没作用了。悔改你可以悔改，律法是帮不了你的。所以悔改，悔改不仅是悔还有改。接下来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的。第一，上帝给你的律法不仅审判你的行动，也审判你的内心。所以我们内心中，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如何， 我作为一个作家是专门研究人心理，就我专门琢磨人都在想什么。琢磨别人的同时，第一个琢磨的是谁啊？你们猜猜，自己。我深知自己里面全无义，我敢保证我没有一天甚至没有半天可以脑子里面不出现任何违反律法的事情。如果你们真的在神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就是他的那个义，你确定他确实神的要求在这，你会发现你里面随时都在犯律法。而律法呢，他又要求你一条都不能犯，犯一条等于全犯。犯一条等于全犯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要求比如说是完全，你缺一个口子也叫不完全，缺一半也叫不完全，所以你任何的犯罪它都是你的不义。好，律法呢， 它起的作用大家就明白了，让人伏在审判下。既然没有人因行律法称义，那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已经出来了，第一，神的义是不能改变的，不管我们达到达不到。第二，义就要带来审判，义和审判在一起。那么给你律法是让你知罪的，律法又不能帮你成为义，下面怎么办？下面我们当然基督徒都知道，接下来就是基督的救恩与称义。那圣经神怎么说的呢？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一讲，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为什么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哎，这就特别棒，就发现我们通常是借着律法理解神的义。神说十诫，你理解了。我们说我们做个好基督徒，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也是将神的义放在律法里面。但是上帝现在让你告诉你，上帝的义超越律法，律法只表明了上帝的义的一部分。上帝的义超越律法的地方，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成全律法。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等于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曾经说过，他说律法他来让你知罪以后，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上帝的义还显明在哪里呢？刚才我觉得你们今天早上正好来得早，听这个你们的主日学挺有意思。当你在一个地方不能信神的地方，哎，你犯了，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要一个比如，现在还，哦，好，打个比方。我其他不爱，我就比较爱房子。房子不是得多大多好，我喜欢前面没有墙挡着。那但是我现在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房子，那我也知道上帝给我的都是好的，而且已经超过我所想所求。但我到别人家去玩的时候，我会不会，哎呀，突然觉得，哎呀，我怎么不住在这？我要是不把自己献给神，自己去经商，以我的才能肯定能住着，会不会？嘴巴肯定不一定能说出来，但心里一定会想。但心里这个想法其实就已经犯了律法哪一条？贪念。那么我犯了律法这一条以后，神的义为什么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什么意思呢？我犯了这个贪念的以后，我会不会跟神祷告？哎呀，主啊，你要是给我就好了。可能不是不好意思天天跟主要这个东西，但是至少会讲一声啊，这个时候很正常的。因为我经常跟神讲话，难免把你心里想要的或者不高兴的都会跟主说一下。或者我跟我老公吵架了，他以前不知道，我每次祷告都跟神说，让他先来找我。然后我发觉神管理他比较容易，通常他都把个手伸过来一下。但是我当然，我是一个非常知道借坡下驴的人，就是伸过来你一定要接住啊，你不要在意把手一弹那就完了，那就不伸了。因为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圣灵的感动是微小的。神的意义是什么？他就超过了这个律法。神的意义没有因为我一个念头出来贪婪他就擦把你打死了，他体会到你的这个软弱，或者不是软弱，就是渐渐的跟他说话，就像孩子一样。孩子告诉你，我跟我妈妈关系特别好，是因为我什么话都敢跟我妈说，对的错的都跟他说。那么他没有随时来责罚你，他渐渐的带领你。所以神的义就超越了他的律法。那我们接下来看律法和先知为证，证什么？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神的义超过律法的 原因就即便律法我们说先就是摩西五经，其实我们简称为律法书。所以在这个里面，摩西五经里面也好，在先知后面的书信也好，就在整本旧约都谈，其实都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就是给一切相信的人。你们记得雅各他梦见什么？梦见天梯。其实从雅各梦见天梯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一个启示，就是是天和地、人和神之间可以相通，有天使上上下下。那么为什么是雅各梦见天梯？你们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雅各梦见天梯？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雅各就是和你我一样性情，甚至比我们更坏的人。雅各就是最贪婪的一个人，他永远都要要要抓抓抓，是吧？所以他所有的贪婪要抓都超越了神的律法，对不对？在律法以外了。所以他特别选中，其实圣经中选中每一个人物，我是做文体研究，我就发现他选中每一个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神迹都具有预表性。所以雅各就在他去抓抓抓，然后贪婪造成他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上帝给他梦见天梯，然后他说：“哦，这是神的地方。”然后他在那感谢神，感谢神什么？感谢神的义超越律法，我们就说恩典。如果说雅各贪婪，神就在那把他杀了，他会在那建个坛感谢神吗？如果雅各贪婪造成了逃亡，逃亡然后付出该有的代价，雅各需要筑个坛感谢神吗？所以所有的感恩都来自于你该得的惩罚没得，不该得的好处得了。我这样讲就很明白。因此我们就说到，你只有明白了神的义的完全，然后明白了神的律法显出了你的罪，你才会感恩在这个你犯了律法罪以后，神的义仍然因着恩典遮盖你，你才会感恩。感恩来自于发现自己犯了罪没被罚，就那么简单。这样就不哲学了吧？因为我老公也经常说我，老喜欢把事情说的太过于清楚。但是你知道，你一旦这个中间逻辑不清楚，你无形中会影响你平常想问题。你的感恩如果是来自于你觉得自己最近做的挺不错的，那不是真感恩。你的感恩如果来自于觉得，哎，你做了好好学生，然后得了100分，这个感恩不深刻。你的感恩一定是得了个坏分数，让你补考，甚至班主任还陪着你学习，帮助你考过。你考过了也不过是65分。或者才60分，他还给你颁一个好学生奖，说你有努力了，这时候你会感恩。所以感恩带来一件是恩典，恩典它代表是你不该得的，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接下来他说，因为你看，重要的是要说三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这里又把这个事，前后的事又总结一遍，然后再带出一句新的观念，就叫白白称义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已经做成的，也就是说神的义 在律法中，又在律法之外。而这个是神已经做成的，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你就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是已经做成的，所以叫白白称义。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做什么呢？我们继续看耶稣基督救恩与称义，先把这个想法留在心里，白白称义中人要做什么。接下来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特别好，翻译叫挽回祭，就把你挽回回来。你原本就是已经被逐出神的面，与神隔绝的时候，他把你挽回回来，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是不是告诉你了？我做希腊文语法分析的时候，特别喜欢罗马书，哇，超过瘾的。就一章多就是一句话，然后写了一个大地图，语法地图。所以我经常跟传道人说，你假如觉得这个罗马书讲不清的话，你就用希腊语的语法把罗马书通篇去做一个梳理。其实网上你花一点点钱就能拿到，梳理完了以后你肯定能讲清楚，因为它是非常逻辑的。而接下来就是说，借着耶稣的基督的血，就上帝做成的事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上帝将自己的血代表生命，用这个生命替你流出死了。所以这就完全了上帝的义，对义的要求，就审判了。而你要做什么呢？要信。你要不信，你不还是要求审判？有一个大家常讲的，就是说我们都关在牢里面，你们听过吧？应该都关在牢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赦以后就发了很多大赦信。可能你们几个看到大赦信，你们心地单纯，觉得哇，大赦了，皇帝还是有恩典，你们就出监狱了。我看到大赦信，我不相信皇帝有恩典，我觉得这个就是骗我的，说不定一出门就被扫射死了。那是事实上，我们看过电影，历史中也有真的是骗你们出去，最后扫射死的。我就不出去。那你和我的区别在哪里呢？是你相信有恩典，相信皇帝是好的。我不相信皇帝是好的，我不相信有恩典。结果是如何呢？你真的出了牢了，我却还在牢里面，即便牢门开着。你比如说像那彼得，天使是不是领他出去啊？你认为今天天使领你，你真的会出去吗？还未必啊。你想那些为他祷告的人，祷告的弟兄姊妹，彼得来了，他们还以为他是彼得的天使，就是说他的魂灵死了嘛。那么彼得躺在牢里面，突然他还觉得在梦幻中，说你出去。所以这个是描写得很好，彼得出监狱，他还以为有可能是在异象中，不是在现实中。在现实中彼得未必敢出监狱，谁知道不是绑赴刑场呢？所以这个就关系到，就是说人要做什么，人要做的是跟随天使出去。能够跟随的原因是信。所以对待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做的是跟随耶稣基督。能跟随耶稣基督的原因是我们信上帝是好的，是有爱的，是有怜悯的，他的义超过律法。但这个信要超越一件事，超越平常人和人之间关系中得到的经验和体会。如果你用平常人和人关系中，人在社会文化中，人在所有我们习惯的厚黑学里面学到的那一套东西，你就无法信上帝是爱。无法信上帝是爱，你就无法真的敢来跟随神，就跟随耶稣基督。无法跟随耶稣基督，就告诉你，你称义了，你都还待在牢里面。 因此也是我们教会中那么多人信了主以后却活得像没有信一样，反而多了好几层律法，没有真理使你得自由。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关在牢里面，反而给自己加了几条锁链。所以这个信仰，讲到这个信仰最重要的是上帝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信的意思在这里，信而跟从，你得跟着他走出牢笼，跟着他走出你从前的我，老我。好，那么我们看看人是如何看待称义的。我们前面讲了，人有一种看待称义，就是不相信，对吧？不相信呢，就是说我就还待在牢里面，这里也比较安全，我是个罪人嘛，应该受罚的。这也是信仰中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究竟能不能上天堂啊？或者说今天一发生车祸就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月都没去教堂啊？或者最近那个工作丢了，哎呀，开始悔改，我十一奉献老没奉献足。有的时候教会甚至带领者还有意无意的引导你这样想，吓唬你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吓唬别人一下。你看我们传福音有两件事，要么引诱别人，哎，你信了主了，你进了教会了，你祷告绿卡给你了，一祷告啥给你了。要么呢就吓唬别人，你要在外面，那你不把孩子带到教会，说不定就吸毒了，说不定怎样了。虽然讲的都没有错，但是他不从根本上来讲，他就会使人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就会觉得，你们教会有人跟我说，他说我去的那个教会跟黑社会似的。我说你怎么这样讲呢？他尽是恐吓。他说我一次不去吧，当然不是在北美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后我两次不去，牧师就跟我说，你们家最近出事了吧？他说我没什么事啊，你看你孩子什么事？哦，孩子没事，那你老人什么事？他总想把人吓进教会。吓进教会来的人相当于是在他的监狱门前多锁一道门，上帝要领他走出去。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前后的道理要讲清楚。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因律法称义？因为当他觉得我是因为在教会乖乖牌，所以上帝喜欢我，所以上帝给了我这给了我那以后，他对所有他认为在地上没有得到足够好处的人，他都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说，你们肯定是做了坏事了。你看接下来就保罗就这样说，他说既是这样，就既然是上帝所有做成的，你是因着领受相信跟着他走出来的，你既没开监狱的门，你也没打死保安，你也没把自己的罪付了赎金，你就是跟着因为相信大赦，相信神的爱，跟着基督走出来。他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什么办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因此今天我们信神不是用立功的方法，我们称义不是用立功的方法，我们跟随主不是用立功的方法。因为一个用立功方法的人是不会感恩的，不会感恩的人跟神是没有真正的关系的，没有父子关系的，最多是朋友，是雇主，是买卖，不是父子。当我们真正从心里发出叫我们的神叫阿巴天父的时候，阿巴父的时候，你心里是感恩，是一个关系上的认可，而不是用立功。所以当有人对我说，哎呀，我还做得不够好，等再好一点才信主，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想法要不去掉吧，你总也信不了主的。因为他即便觉得自己不错了，信了，他还是等于没信。 所以不是用立功之法，他说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信，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他这里讲到，不可自夸，非立功之法，是信主之法。只有一个不自夸，不以立功的方法来自夸的人，他才会渐渐有耶稣基督的形模样，渐渐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生命？就是有怜悯，有恩典，同时有真理。因为不然我们这些人通常就是要么就没真理，我们一劝别人，为了劝别人表自己爱，就是变成和事佬，哎，这个也行吧，那个也行吧，要么就没真理，要么呢就全是真理，没恩典。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接下来就说，既然讲到称义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律法呢？那称义了是不是就不要讲律法了？或者称义了，上帝就成了圣诞老公公了？称义了，称为义了，我们就不做什么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人要做什么。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他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受割礼的当时是 指犹太人，就神拣选的；未受割礼的是指希利尼人、外邦人。”他们愿意信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就说那我们这样一信，好，没有受割礼的人信了，也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不就废掉了旧约里面上帝说的那个割礼吗？割礼这个本身这个律法是神给的，对吧？那不就没有了吗？他说怎么，这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怎么解释？对割礼这件事我们不太能清楚，那我们就讲受洗这件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神是不是让信而受洗必得救？那有没有人信但没受洗得救的？你们觉得有没有？肯定是有的。第一，他没有机会受洗，有的在病床上临危的时候信了。还有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呀？耶稣十字架旁边的那个，他来得及受洗吗？耶稣当时有没有行个神迹让他下来，然后变出一坛湖，然后洗一下再上去死呢？没有，耶稣直接就对他说，今夜你和我一起在天堂，是不是？那么既然受洗那么重要的仪式都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还有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问耶稣什么在这敬拜还是在那敬拜吗？就有点像今天教会宗派林立，各种宗派都有说，比如浸信会，你要是不是在他那受的洗，在别处受的洗，到了浸信会要怎么样重洗。而且我不反对重洗，那为了一个确认嘛，再洗一下也没什么关系。那么中国教会还有各种的说法，有一个教会，这是很普遍的中国不叫地下教会，就家庭教会，他们有个很普遍的说，就是一定要案例的牧师才能帮他们施洗。有的地方我去啊，他们都多少年，小地方，老也没有一个他们认为够资格的牧师去他们那。很多人信啊，信了就一直没洗。然后拨饼喝杯是神所设立的，他们也是觉得，哎，拨饼喝杯也必须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才能拨饼喝杯。这就是各个教会各个宗派有各种说法，但是什么叫，哎，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如果信神，神称他们为义。也许那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受洗，或者有的人是点水你，有的人是浸水你，有的人进了自认为特别正统的教会，有的人进了好像大家认为不太正统的教会，有的人去了地下教会，有的人去了三字教会。但是只要你真的信神，他就称你为义。什么叫坚固律法？因为律法不是人定的，不是某一个宗派定的，律法是神所定的。坚固了律法，即便是受洗的这个律法，这个仪式，它真正的核心是什么？是老我死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借着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活。所以当他没有机会做这件事，这个外面的仪式的时候，他里面做了这个仪式，神看他为信，这就成全了律法。但是能不能按照这个借口，我们不就不需要受洗施洗呢？不需要受洗呢？又不行。他又说，你爱我就是遵行我的命令。所以只有你没有机会去遵行这个命令，那是另说。你只要有机会，你就要去遵行这个信而受洗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听上去比较绕口，简单说来，耶稣看你的信，你是真信还假信。那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人员混杂，只能这样说，上个礼拜有一个人决志了，就牧师的讲完道一般都要呼召一下，哎，他举手了，哎，我当时特别高兴。然后我带他来的人就有点觉得要确定一下，所以吃饭的时候把他带到我对面说，传道啊，你再跟他谈一谈，再带他决志祷告一下。哎，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牧师简单一呼召他走上去，而且他第一次来教会，那我就跟他谈，谈得挺好，也带他决志祷告了。决完志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向他传福音的人带他来教会的是讲的什么呢？他也很单纯嘛，就问是来信了主就可以办宗教避难。而且他单纯到没觉得这个错，他直接跟我讲了，而且单纯到旁边带他的人也相信，说真的，最近宗教避难挺比二胎避难容易。哎呀，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我突然就发现你必须跟他讲清楚，他还要参加。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严格规定，你要不把那个就是那次受洗课全上完考核，你不能洗。以前呢觉得他愿意信主也愿意受洗，然后就要回中国了，又比较急，那我们有的时候会马虎一点，问他一下就行。现在不行，给他全上完了以后，我们的责任没了。如果他是知道而撒谎，那是他到神面前对付的事。就怕那种不知道真以为这个可以混成一团的，我马上叮嘱那个人，这个礼拜天，我今天去不了教会，你必须去上主日学。而且我跟他说，建议你不做这个政治避难，就宗教避难。现在宗教避难并不见得能做成，你别听人家胡扯。因为做不成了，他又说上帝骗了他，肯定的，被骗进教会了，他要觉得。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律法在哪里啊？上帝的律法在你我的心里，它不在外面的仪式上。你信多少就认多少，你愿意跟他走多少就是多少。你完成律法的程度，只到你真的做的这一部分，就信而遵行的这一部分，而不在于你知道的那一部分，更不在于你表面上完成的签到。你如果坐在这现在魂游向外，我今天的道对你一点没用， 但如果你有本事一边闭着眼睛睡觉一边都能听进去，我还是为你感恩。因为有的人愿意闭着眼睛听，我有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听听，但最近不敢，因为我闭上眼睛，如果牧师老让我坐第一排，我闭上眼睛会影响他，我一闭眼睛他以为我不想听了。啊，这是为了爱弟兄的缘故。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二十一节又，我们刚才讲的都是这个。由于神，出于神的都是爱，律法也是爱。律法使人知罪，却不能使人称义得救。救赎满足了神的公义和爱，使律法得以完全和被坚固。因为如果有律法但不惜，就是没有审判，这个律法等于是白白的。就像我们说美国的法律并不比中国的法律更加好像完整，中国的法律很，其实他们研究法律的人说中国的法律和条规加起来是非常的严谨完整，问题是不行，或者是行一半，或者有时行有时不行，所以这个法律等于没有法律。所以上帝法律被坚固是审判，那么上帝的爱被彰显是因为救恩，有了救恩才能既把律法给他就是完全了，又把爱完全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救恩其实也是一种审判，审判谁呢？审判了替我们担罪的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不要以为救恩里面没有审判，不要以为救恩里面没有惩罚，是有人替我们死了，完全了律法，承受了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再回溯一下，因为罗马书就得回溯，你不回溯你就就脑子就懵了。第一，我想问你们，上帝的义的意思是什么？是完全。上帝的义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改变、时代的改变，我们不完全而有所改变呢？他不会，因为我们人是虚谎的，神的义是信实的，就神的义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既然神有义就有审判，那么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全都在律法和审判之下。那律法的目的就是显明你是有罪的，显明我是有罪的。因为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只能大概的知道自己好或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所以要有律法在那作为一个标准，你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么既然你又有罪，你行这个律法又行不完全，因为律法是对你里面外面都有要求，行不完全，那所以我们就进入绝望。所以一个信主的人要先有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文化的绝望，才会有一个盼望，没有绝望不会有盼望。当绝望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满足上帝的律法，就是他替所有的人的罪，承担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满足神的审判。但他又满足神的爱，就神爱世人，舍不得让我们永远与他分开，所以宁愿舍了自己的独生爱子，也是舍了神自己，来替我们承受审判，使我们可以不再承受这个与神隔绝的审判。那我们怎么才能不再承受与神隔绝的审判呢？第一，相信神有爱；第二，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走出你的牢笼。既然是跟随他，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所有的人不过是犯罪的程度，不过也就是还不是50步笑百步，而是基本上是在80步和90步之百步之间，差别不是那么大，只是有人行出来，有人含蓄点没行出来，有人胆小点不敢行，有人行出来没被抓住，就这个区别。 因此我们没有可夸的。所以我们做得再好，你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只有你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因此我们只是个见证人，见证出我真的相信有一位，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来相信他？我真的来跟随这一位，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来跟随他？这就是传福音，传耶稣基督和他的生命。大家都今天这样讲清楚吗？好，清楚，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每个人在神面前自己来，借着我的祷告，你可以阿门，你也可以自己来向神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里面实在是常常没有敬畏的心，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义确定不变，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领受的是耶稣基督付出生命代价的救恩，让我们看见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相信你的爱，也跟随耶稣基督。主啊，虽然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求你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那芥菜籽般小的信心能渐渐长大，也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渐渐更像耶稣，使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你的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你恩待我们，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带领我们。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要和大家